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2月21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大水库，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言4:23。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言4:23。如果我妄图以崇高的榜样来说明我的论述，我今天应该要把人心比作底比斯古城，无数的战士从城里的数百个城门出战，这城如何，他的敌人也如何，他的内在力量如何，从中出战的人也如何。然而我可能会力劝保守心灵的必要性，因为心是我们人的中心，是我们人性的堡垒和武器库。如果主要的堡垒都向敌人投降了，那么占领其余的堡垒一定是很容易的事。主要的据点被恶占据了，那么全地都要被占领了。不过我想，我试图通过一个简单的比喻和象征来表达，应该会更加容易理解。我要努力地阐述智慧人的教导，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从心发出的。因此，我要竭力地表明殷勤保守心灵的必要性。你们见过供水公司所提供的大水库，水从水库当中流出，供应了数百条街道和成千上万的家庭。现在，心就是人的水库，我们的生命就是让其在合适的时候流动。那生命可能流过不同的管道，包含了我们的口、手和眼睛。但是手、眼睛和嘴的所有问题都源于伟大的源头，中央的水库，也就是我们的心。因此不难看出，保守这个水库就是让心处在合适的状态和条件是非常必要的，否则流经管道的东西一定会被污染和腐蚀的。愿圣灵现在就引导我们的默想。纯粹的道德学家经常会忘记心，只与比较小的力量打交道。他们有人说，如果一个人生命出问题，最好改变他的行为所依据的原则，我们最好采用另一种生活方式，社会要重新塑造，好让人有机会展示德行，减少沉溺于恶习的试探。这就好像水库充满了有毒的或者是被污染的液体，一些圣人般的顾问就会建议了，把所有的管道都摘下来，铺上新的管道，好让水从新的管道里面流通。但是谁不知道，如果连源头都被污染了，那么无论管道多好，都是徒劳的。 所以人们希望通过原则来塑造他们的生活，是徒劳无功的。我们试图将自己限制在良善的外表的生活原则，那也是徒劳无用的。除非心是对的，否则最好的生活原则也会落在地上，无法实现其布局的果效。还有人说，如果生命不对，那最好纠正认知，你一定要了解人的判断，教育他，更好地教导他，当他的头脑见多识广了，那么他的生命也就会改善了。如果我可以用这样的象征的话，认知就好像是控制情绪，让情绪流动或者是让情绪停止的那个水阀。这就好像当水库被投毒了，某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建议应该要雇佣一个新人来关闭或者打开这个水阀，希望这样可以消除整个困局。如果我们遵循了他的建议，我们让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来控制源泉，认知先生仍旧不能给我们提供健康的水，除非我们先清理了蓄水池。阿米念的神学家有的时候也建议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改善人的生命，他处理的是意志。他说啊，必须要首先征服意志，如果意志是对的，那么一切就都井然有序了。意志就像大引擎，使水从源头沿着管道流出，使水流到了我们的住所。知识渊博的顾问建议，应该要有一个新的蒸汽机，来使水从管道流出。他说，如果我们有合适的机器来推动水流，那么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但不是啊，先生，如果水都是有毒的，虽然你有可能有轮轴来打开钻石，有金子做的机器，有如全能神一样的强大的能力，但是你还是不能够完成你的目的，除非你清理了被污染的泉源，净化了因此产生的生命的问题。我们经文当中的智慧人好似在说，小心误用了你的精力，留意从正确的地方开始。认知正确是非常有必要的，意志有其合适的优势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保持人的每一部分都处在健康的状态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他说，但是如果你想要推动真正的圣洁，你必须从心开始，因为生命的问题都是从心发出的。当你洁净了心，当你使水变得纯净清澈时，那么水流动起来，干净的水就祝福了居民，但在此之前是不会的。我们暂停一下，问一个严肃并且重要的问题，我的心在神的眼中正不正呢？因为除非内在的人借着圣灵被神的恩典更新，否则我们的心充满了腐烂、污秽和可憎的事。如果这样的话，必须从我们的洁净开始，这是真实且令人满意的。未更新的人啊，我恳求你们思想一下一位古代的基督徒的话，我在这里重复说给你们听。他说，如果魔鬼和罪住在里面，那么外面的标志是什么，一点都不重要，即使外面看起来是个天使。旧衣服上的新装饰不会使这件衣服变成新的，只是有了新的外貌而已。而且花一大笔钱来修补一件很快就会变得破旧不堪的旧衣服，那也是不合算的。因为再多花一点钱就能够买一件持久的新衣服。与其失去你在信仰中的一切痛苦， 并且你自己也缺乏信仰，难道不是要更努力以得到一颗新的心，让你所做的一切都被接受得拯救吗？你们爱主的人啊，我来带你们到新的水库。如果你想要让自己的生命之水使自己快乐，并且造福他人的话，我劝你们要保守正确的心。首先，使心满意。无论中央水库的水有多么纯净，除非水库是满的，否则就不可能给我们提供充足的水。空的泉源一定会产生空的管道，就算机器非常精确，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但是如果水库是干涸的，那么我们就是徒劳等候所需要的水。你们知道，很多人的生命是干涸的，空虚无用。在你自己的社交圈子里，你肯定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从未成就任何事，他们没有精神力量，没有道德能力，他们说的话没人在意，他们的行为没有人效法。我们认识一些做父亲的，他们的道德是如此的糟糕，甚至他们的孩子都不效法他们。虽然孩子们的模仿能力很强，但即使是在儿童时期，他们也会无意识地觉得他们的父亲真的是像他们一样的孩子，还没有长大成人呢。难道你们不知道，有很多人如果他们支持一项事业并且托付给他们，他们肯定会把它引向沉船的吗？失败是最终的结果。在你的办公室里，你不能够使用像他们这样的人来做职员，除非你确信自己的生意基本上已经不行了。如果你要雇佣他们来管理，那么你可以肯定他们一定会花光所有的钱，却不能产生一点的利益。如果他们被安置在舒服的环境里面好几个月，他们会漫不经心地持续下去，一直到一切都消失。他们就是平原，被世上最锋利的人掠夺了。他们没有男子气概，没有一点能力。这样的人，在信仰上，他们的教义观点并不重要。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也不会影响到别人的想法。把他们放在讲台上，他们要么是执事的奴隶，要么是被教会压制。他们没有自己的观点，拿不出任何的东西。他们没有心说，这事我知道。这样的人只是活着，但是就对世界的效用而言，他们就像从来未曾被创造过一样，只有被吃掉，喂养别人。有人说，这是人的头脑的错。他们说，这样的人不能够取得成功，那是因为他的脑袋太小了。他不可能兴旺，因为他的脑子小。他做不了什么事，没有足够的能力。这可能是真的，但是我知道更加真实的是，他的心很小，而且那颗心是空的。记住，因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人在世上的力量与他的心里的力量是成正比的。一个热情的人总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当然，如果他是一个错的人，那么他的能力就是为着犯错而用了。当他的心里想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也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弄得臭名昭著。所以，人不要那么无知。如果他的心为一项事业充满了热爱，他就会为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有力量的人，因为他有了心的力量，心灵的能力。一个人可能缺乏很多教育上面的优势，缺乏很多在社会上所看重的细节，但是一旦 给他一个良善坚强的心，就是那颗跳动的心，那么他的能力就不会出什么错。让人心里充满了目标，那人就会去做事，即使他因为做这事甚至到了失败而死的地步，但是即使是他的失败也是光荣的。心就是能力，正是人内心的空虚让人如此的脆弱，人感觉不到自己在追求什么。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事业上的人，会比其他人更可能兴旺。我们想要的传道人就是这样的，内心充盈的人，让他有头脑，他知道的越多越好，但最重要的是，给他一颗大心脏。当他的心跳动的时候，如果他的心是被神充满的，那他要么让他的会众的心和他一起跳动，要么会使会众意识到他正在努力地迫使他们跟随。哦，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心服侍我们的主，我们就能够经受更多的劳苦。年轻人啊，你是主日学老师，你在抱怨自己不能在主日学取得成功。先生，如果心是满意的，那服侍的管道就能够给出大量的水。也许你不爱自己的工作，哦，努力的去更多的爱你的工作吧。当你的心满意的时候，你就会做得很好。传道人说，哎，我厌倦了讲道的工作，我只有很少的成功，我发现这真是一个艰苦的工作呀。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那是因为你的心没有充满。因为如果你喜欢讲道，你会以讲道为你的呼吸，以讲道为你的食物，并且有一种冲动让你继续讲道。你的心被这件事充满，你就会在工作中感到快乐。哦，因为这是一颗充盈、深邃、宽广的心。找到一个有这样的心的人，那人的活水会流动，使世界因其新鲜的水流而欢喜。那么，你就知道了保持心灵充盈的必要性了。让这种必要性使你问这个问题：我该如何使我的心充盈呢？我的情绪怎样才能更加刚强呢？我怎样才能使我的渴望燃烧，热情高涨呢？基督徒啊，有一节经文可以解释这一切。大卫说，我的全源都在你里面。如果你的全源都在神里面，你的心就会饱足。如果你来到加略山的脚下，你的心就会沐浴在爱和感恩之中。如果你经常去隐居谷，与你的神在那里交谈，你的心也会充满了平静。如果你和主一起去橄榄山，和你一起向下看那邪恶的耶路撒冷，与他一起哭泣，那么你的心就会对不死的灵魂充满了爱。如果你不断地从圣灵那里汲取你的动力、生命和整个存在，没有圣灵你什么也不能做。如果你和基督有亲密的交通，那么你就不用担心你的心会干涸了。不祷告的人，或是祷告很少的人，很少读圣经，很少仰望天上寻求来自天上的新鲜影响力的人，他的心会变得干涸贫瘠。但是在隐秘处呼求神，花时间灵修，乐意默想至高神的话语，把灵魂交给基督，在基督的丰富当中喜乐，喜欢基督的全能，祈求他的二次再来，喜欢基督荣耀的再临的人， 我说啊，这样的人一定能够有一颗满意的心。他的心如何，他的生命也如何，这将是充实的生命。这将是从坟墓中说话，唤醒未来的回声的生命。你要殷勤保守你心，并且恳求圣灵使它充盈，否则你生命的问题是软弱、肤浅和浅薄，并且你可能根本就没有活过。第二，如果供水公司不保持水库的洁净，那么使水库充盈也没有什么用处。我记得在某一个城镇报纸上读到一个抱怨，一个经常从供水公司获得鱼的商人说啊，有大鳄鱼从管道里爬出来，有时候还有更加恶心的生物。我们知道供水公司本来应该只给我们提供纯净的水，但是如果在水里面还附加了许多其他的东西，我想没有人会喜欢这样。水库应该要保持纯净和清洁，除非水是从纯净的泉源里出来，不含任何有害的物质，否则无论水库是多么的充盈，供水公司都没有办法满足或者造福他的客户。就像公司对水库所做的那样，我们的心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要保持我们心的纯洁，因为如果心不纯洁，生命就不纯洁。你们看一个人的对话，如果都是不纯洁、不圣洁的，当他说话的时候，他的言语充满了咒骂，那么你会发现，这个人他的心是低落的、低声下气的，他只喜欢不义的事，因为除了狗屋和粪堆，他没有灵魂。你遇到另外一个人，他非常的了解如何避免违反生活礼仪，但是与此同时，他还是喜欢肮脏的事，各种低级的玩笑，任何在某种方式上激起不圣洁的想法，这些都是他想要的。他对神的道路毫无兴趣，在神的家中他找不到任何的乐趣，他也不喜爱神的话。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说，是因为他的家庭关系，因为他所处的环境，因为他早期所受的教育等等。但其实不是的。这个简单的答案是我们给另一个问题的回答，完全都是因为心不对。因为如果心是纯洁的，生命也是纯洁的。不洁的溪流暴露了泉源的不洁。由克里斯提安·舍莱福所撰写的一本宝贵的德国寓言故事当中，包含了下面一个亲切的比喻。有人把饮料拿给哥特霍尔德，他尝到了装饮料的容器的味道，这让他观察到，这也象征着我们的思想、语言和行为。我们的心被罪玷污，因此罪恶的污点不幸地附着在我们所经手的一切。虽然从习惯的力量上来看，我们可能察觉不到，但是却逃不过全能、圣洁、公义的神的眼睛。我们的好色、贪婪、骄傲、堕落和不信是从何而来的呢？他们岂不都是能够追溯到我们败坏的心上吗？当时钟的指针以不规则的方式移动时，当钟在错误的时间敲响时，那一定是有什么不对。哦，我们的发动机是多么需要处在合适的秩序，轮子处在适当的状态啊。基督徒啊， 要保持你心的纯洁。你说，我该怎么做呢？从前有一条叫马拉的溪水，沙漠里口渴的朝圣者都来喝水。但是当他们来尝到水的味道的时候，水是如此的咸，他们的舌头就像火炬，他们的上颚炙热无比，但他们不能喝那苦水。你们还记得摩西所开出的药方吗？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要给你们开的药方。他取了一棵树，把树扔进水里，水就变得甘甜清澈了。今天，你的心本性上就像马拉的水，苦涩不纯。但是有一棵树，你知道它的名字，那树就是救主所挂的十字架。拿着那棵树，放进你的心里。虽然你的心，它过去比现在更加的不纯洁，但是那甘甜的十字架被圣灵所使用，很快就会改变你心的本性，使它变得纯净。基督耶稣在心里就是甘甜的精华，它使我们成为圣洁。一旦我们认识并且爱耶稣，一旦他的十字架成为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喜乐的主题，我们的心就会开始洁净，生命也变得洁净。哦，但愿我们都学到了把十字架放在心里的神圣功课。基督徒啊，要更多爱你的救主，向圣灵来呼吁，愿你能更多的爱耶稣。那么，无论你的罪有多大，你都会和诗人一起说，现在，因为爱，我背负他的名，我曾看为收获，今看为损失。我从前骄傲的，今看为羞辱，把我的荣耀钉在他的十字架上。心里的十字架洁净了灵魂，它净化洁净了人的心。基督徒啊，保持你心的纯洁，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以上就是司布真牧师《大水库》这一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